有没有思维有没有跟你们下马威了？刚才有注意看吗？你们盘腿有没有办法一次就不用手？好，你刚才有看到哈，没关系，待会再表演节目哈。来，这一堂课呢，我们叫心领禅功啊，其实就是教有关打坐哈。在台湾来讲呢，很多道场都有讲有关修行打坐的。坐重点呢，只是一个形，我们讲外在的形象哈。强调呢，为什么叫心领禅功？就是看你内心，你心如何安住。哦，每个道场的办禅修的方法很多，他只是强调一个守圆境。什么叫守圆境啊？比如说现在外面下雨，你可以依着外面的深尘，哦，这个深尘就是雨声，你这样坐下来，你念头不要想，你就听外面的雨，你的心一样可以达到一个定境。哦，所以佛陀在各个领域里啊，比如说那个是外教进来，或是各个宗教进来的，他要先去尝试，尝试之后呢，以后你怎么教人家，你才知道。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示现六年苦恨？他六年苦恨呢，在印度当时呢，每个宗教团体几乎都要修禅定，他已经把他宗教团体里面呢最高达到灰想灰想出定，他都修上去了。但是他一发现，当他出定之后，诶，为什么我还有烦恼？为什么我还没有达到解脱？不是说入定之后达到最高境界之后，他身心就已经，我们讲的已经解脱了吗？为什么没有？所以他讲，哦，原来那不究竟，他要找一个究竟的法门在哪里。好，我们就看这个，先看这个题目哈。心领禅功刚才谈到了，打坐只是外相，内心是你心如何安住在一个法上。当然法门无量，你要找到一个你相应的法门啊。坐只是一个基本的，因为坐下来呢，你比较能够沉稳，当你的身体不动了，你心才能进一步不动啊。所以身不动跟心不动它是有差别相的啊。好，在我们普遍来讲，安波念呢，这种方式呢，是指当你的心找不到地方住，那你要住在哪里？哦，这个给我们讲的最简单的，你也不用看佛像啊，看塔，或是借着外面的，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身心。哦，我念这个简单的哈，上次有跟大家如果有来过，应该有知道哈，教打坐呢最基本就是看呼吸啊哈，这个看呼吸，它看呼吸就是你的专注力要放在你的鼻端。哦，其实就你看你呼吸的进出。好，我们平常来讲呢，这个小朋友哈，在这边大家看到的时候呢，你会想到谁？我们这边男小，他上一次来很像啊，有没有？我说哦，那个是你哥哥哦。你究竟回去有没有自己打坐？没有，那你半年来都玩电动玩具而已啊。哦，其实这次回去的时候，早晚要打坐哈。要做个跟他这样一样，人家看到你就觉得哦，这个小菩萨真的好厉害。你现在打坐有没有做一个小时？很少做是吧？没关系，这一次之后要做的很像这样哈。好，我们一般打坐呢，它有三个步骤哈。最简单就是调身、调心、调息，这个叫前行呐。哦，如果我们都在动荡中，早上讲了，水即使是干净的，你在动荡中，你一样看不清，你一样没有办法当镜子来照。好，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调身呢是你的身体啊，比如说早上你有做早操，那个都是早操的一个过程，是将我们的身，一般来讲就是你的筋骨要柔软。当你的筋骨越柔软，你那个堪忍性才有办法做得久。当然有禅定的人，他不是说一定坐久，他只要做了三分钟五分钟他有办法入定的哦。但是我们刚开始学的，你可能做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还没有达到一个很身心很静的。所以第一个你先要调身哦。调身的方法呢，我们平常呢就有七支哦，这个身体，这个在印度来讲呢是很普遍的，他们几乎每个外道修行者都会哦。这个三个是要考，有个人就练不出来了，这七个哦，一个要怎么会不会觉得很难？你就从下面背上来，好，一 你要接加弧咒，加弧咒说有关你腿的部分，你脚怎么做，平常我们这样，对不对？不管你散盘单盘都没关系，你有办法双盘就是这样盘起来，像这样弄上来，这叫双盘，你就盘起来。你盘不起来没办法，那你单盘一边就好，就放一边就好。不管前脚后脚，在就是左脚右脚在前在后都没关系，反正你就单盘。但是其实我们一般来讲说，为什么要加弧咒要双盘？因为它就好像一个人家那个金字塔的三角形，它是很稳的。就算没有拜殿，你一样坐在底下，你可以四平八稳。所以它有一个，当然我们学这个不是要学瑜伽哈，瑜伽它只是把身体弄柔软，佛门它打坐是要把你的心调好。所以当身体调好之后，你进一步要调心。我们现在讲调身的部分，就是一你要结加弧咒，第二个呢，你双手要平放，怎么放？就像我们晃掌一样，我们平常都晃掌，你就晃掌晃好。然后第三呢，这个有关胸，我们讲挺腰含胸，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叫你不要打坐，打到最后是翘骨。就像吃饭一样，你如果这样你不消化，你这样做的，它才有办法像气，才有办法通。像我们讲水管，它才比较直。所以第三个，第四个呢，你肩膀不要故意，你要很自然。就相肩，但是也不是变成很松懈，就这样。所以第四个是有关肩膀的部分，你要放松。然后第五个呢，就是下巴，下巴要内收，你不要打收到最后是这样，你不要这样，就是稍微收一下。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动作而已哈。所以这七个，然后第六个之后就是你的我们讲的舌头，舌头要抵上颚。什么叫上颚？就牙龈的上方。你自己知道上颚的地方吧？你的舌头不要里面没有事情，你要它勾住就好。这个在民间的道教的时候说，这个叫搭天桥，意思是把你的身体里面它结合起来，就好像人家讲一个周天哈，说一个气场里面呢是一个小宇宙，人本身就具足，所以它透过这样把它放在一起。所以你坐久你也不会口渴，因为它有意，我们讲的津意，口水会流。然后最后呢，第七个呢，就是眼睛。像我们平常打坐的时候，我们不会戴眼镜，因为你身体有眼镜啊，或是有戴手表啊，这个对我们来讲，你的心会被它干扰，尤其是不舒服或什么。所以我们平常真的打坐的时候，我们眼睛会拆下来。等一下你们，我们要有时间练习静坐的时候，就把眼镜先拿下来，然后手表呢也先拿下来。那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身体上有什么东西。不错，大家都蛮有定力的。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坐，就打雷的话，吓得要跳上来啊！等一下再讲一个典故哈，他是一个科学家的。好，这七个步骤呢，自己要不要念一次？不然等一下考，要答案问答的时候又答不出来。上次那个乔巴那好大一个，就是用这个问，结果还是问不会。好，第一个是要结痂弧咒，好，大家一起念哈。一结痂弧咒，二双手平放，三挺腰含胸，四双肩放松，五下巴内缩，六舌抵上颚，七双脸下垂。为什么眼睛要闭起来？因为我们眼睛如果张开，你会被外面的境界干扰，我们的修行还没有那么好，人走来走去，我们心会被动，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边说写灵动千香水，勿扰到人心。如果人家在打坐，你就走来走去，就影响人家，或是人家在打坐或是在修行的时候，你跟旁边人讲话都影响到我们的眼，我们的眼额都会被外境所惑。所以你在打坐的时候，为什么在中国禅宗里面呢，他特别讲到你要找一个寂静处。昨天我们看那个小朋友五岁的那个心愿有没有？为什么他说闭关他特别跑到山上的那个道场去？你同样是要面对墙壁，我们你家的寺庙就可以面对墙壁了，为什么你要跑到上面去面对？因为他的环境比较安静，没有人世上的。不然同样是面对墙壁就面对墙壁就好了。宗派里面 像我知道到朝洞中，他们打坐的时候就是面墙壁的，有的是对着外面，有的是面着墙壁，看他们的传承。哦，重点是你要选一个极静处。啊，如果像我们这样是在大众中呢，那你怎么办？你只能在众中独处。众中独处的意思是，你知道这是在大众，但是当我腿盘起来的时候，我会想我是一个人在打坐。不然的话，你会被其他人周边的影响。他稍微动一下，你就会想不要动了，你的心就已经跑出去了。就算你嘴巴没有讲，你的心已经被他影响了。好，这个题目哦，等一下会问哦。好，我们立看第二个哈。这个荧幕在我字幕看得出来吗？我们重点是你在外面一辈子忙，忙到最后你没时间找自己。我们讲的自信的保障，最后你一定要透过自信的保障。那怎么透过？昨天那个影片里面的，你一定要找到你内心那个法眼。我们讲的你心眼要开，当开了心眼之后，外面的世界呢，再怎么美好，不会，你不会受诱惑了。你会知道你内心已经具足无价宝，哦，这在祖师大德里面常讲的，你内心本身就具足了。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你静下来，你就找到了。哦，这个是要透过打坐禅修的。好，好，我们看这个典故哦。好，好，各位小朋友，这个寄送。它是配合剧情哈，不然它是苏东坡。我们一般来讲的是苏东坡这个句是他的心的。这里面呢，它是透过出家的修行这样来谈哈。像我们来讲呢，如果以后有一年呢，你读一些禅宗祖师开悟的记啊，就人家讲的，读书啊，你唐诗三百首，你多读几个，你就可以念了，你也可以自己写了。但是实际境界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哦。像我们讲啊，心领禅功啊，你一下子就要打坐入定，我道理可以讲得很通，但是实际上呢，你坐不住。我们的心就好像猴子，不断在跑。这个境界呢，虽然你可以体悟到哦，原来是这样的境界，但是实际上呢，你的境，我们的正量没有到达那个地方。所以讲，我以前有一个老师啊，我有一个跟我。算同甘道友的那个老师，他虽然还比我年轻，但是他自己很用功。他最后他在2009年7月左右，2002年7月，他对那个空的道理他就悟到，但是后来他就自己躲起来。悟到之后呢，你一定要养，我们讲的要沉淀。你不是悟到之后就把你的道理拿出去讲了，只要一境界考就倒。哦，像这个里面那个老和尚这样。很高兴，觉得这个境界很高，赶快出去现一下。没想到这样一个剧情啊，一个屁这样就倒了。哦，当然这个是从苏东坡的新的版本来演变的。当我们哪一天呢，不管你是几岁好了，悟不一定是年纪大才悟得到，小孩子他就有办法。昨天看那个5岁，他最后他一样，他就有他的体悟了。好。因为你会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呢，有不同的感触。但是感触之后呢，你必须要有一段时间沉淀，不是叫你说啊，那回去我要跟我妈妈爸爸讲，我闭关。你因为你要闭关，你要做什么，一定要有人护持。哦，像我们如果这样，对不对？你有这样的悟境，好，其说天中天，毫光道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这样的心境呢，你就要沉淀下来。为什么要沉淀下来？你要让心跟法是一体的，不能心是心，法是法。解悟之后呢，要确定呢，我们讲的信解行证。你解悟之后，你要进一步就行了，行到最后要证，你才有办法。哦，所以目前像我们来讲呢，我们是一边讲，然后一边随喜。哦，你外向那个七支做法，你有办法做，但是实际上你的心一直在跑。哦，我们看这个字幕上哈，这个是在六祖坛经里面，在六祖大师呢，你看他听到五祖禅师跟他开悟讲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后，他开悟了。其实第一次他听到人家念金刚经，他就已经悟了，悟有深有浅。但是他悟完之后，他在列人堆，他得到那个衣钵，他要在列人堆里沉淀15年，当然是因为他的因缘还不到。 哦，所以华义呢，以后你去读经也好，你解悟，对我们来讲，我们知识层面你了解了，但是了解只是了解，实际上还不是我们真正有的。哦，所以他特别强调，你外离相叫禅，内不乱为定，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哦，这个是你这个重点要强调。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意是你的念头，不断的跟境界接触。这个境界就好像六劫，我们讲的劫，它会不断的来脱你内心的宝藏。所以虽然你的身体可以不动，但是你的心绝对动。要真的到八风吹不动，如如不动，没那么简单的。哦，啊，什么是八风？八风实际就是顺境跟逆境，哦，利衰苦乐嗔机回忆，这叫八风。其实是把世间相的顺境跟逆境，不管遇到好的不好的，你心都不会被它左右。哦，人家骂你，人家赞叹你，或是人家不管人家，你绝对不会再被人家的言嘴巴讲出来就被你的心就跟着动了，因为你知道世间的缘起相你清清楚楚的。哦，好，能观心性名为上定，这是另外在涅槃经里。什么叫涅槃？涅槃不是死掉哦。一般人家讲，哎，涅槃是死掉。涅槃在原始地义，在原始印度的佛教的定义叫做止息，就是止息。比如说现在火灾，然后消防队救那个火灾救下来，他说哦，涅槃了，叫做火熄灭了。你早上吃那个粥很热，你吃不下，你放一下冷了一点的，哎，粥涅槃了。懂的意思吗？就表示周凉了，它是止息清凉这个感觉，这个原始的定义。后来之后呢，我们才把它引申新的境界。你的心烦恼，那个我们讲的烦恼就好像火焰，那个一般讲的烦恼如火，你的火熄灭了，就表示你的烦恼止息了，这个叫做涅槃。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涅槃了，那时候就表示他决定从今以后不会再升起烦恼了。哦，哪一天我们说涅槃不是死了，后来是把身体这个一起生命结束就叫涅槃。它只要是针对身跟心，你如果心，我们的心烦恼不再升起了，遇到六境对六根对境的时候，你不会再升起不好的，我们讲的不会再升起不好的念头。我们一般来讲基本就是你要如理作意，你绝对不会再起不好的念头，进一步连这个好坏你都超越了，你才有办法达到涅槃。啊，每个人都会涅槃，就是死。好，现在的定就变成有的把它狭义的死叫涅槃。原始定义是从你的心身心啊，都可以解说的。好，然后这个呢是配合这一次的题目哈。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怎么达到这种涅槃的境界？我们就是不再升起烦恼。你可以透过你对境的时候来用，哦，每个人都会对境的，就算你没有人，你都跑到深山，你一样是一个人面对自己，哦，所以你只要有一点自己脚攀上来，然后看着呼吸，你看得住的时候你就看得住，看不住的时候就开始打妄想了。人家讲的你可以自导自演，你会变成这出戏的男主角女主角，而且是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因为你自己一定会演得很精彩。有的时候打坐一个小时，哦，好快哦，一个小时过了，你不知道已经做了多少梦了，那个境界已经不知道多少去了，哦，所以当我们心要调下来，你怎么调，哦，这边师父弄几个例子让大家看，哦，第一个呢，就让我们的心就好像水，这个水呢，你看它水很厉害，哦，不管遇到什么容器，它进去它就有办法变成那个形状。哦，这个在孔子里面特别用水举出水有五德。我现在忘了他用什么，水有智、仁、勇。孔子都有办法把它归纳在，他连智、仁、勇，他水都把它归纳在里面。然后我们这边是透过水来比喻哈，水呢你可以随遇而安，那个是不变随缘。哦，那个字是不变随缘，我们那时候在那个时候可能没看好，没弄好，不是小哈，不是那个是不变随缘哈，那个字改那个啊，第一令心如水，水怎样能够随遇而安，不变随缘。哦，这一次我在台湾自己行脚，有一段时间没有走了， 我就是用这两句随遇而安不变随缘作为我一个方式，所以我走到哪边，后来我连帐篷我都不用了，我自己走到哪边，好，今天走到这边刚好下大雨，哎呀还好有个小土地公庙，那个小土地公庙我就又要一个人在那边待八个小时了，因为要到隔天才有办法。结果还有一天我更惨，连土地公庙都没有，我走到石门那个老梅，老梅有一个轰震公园，北部的人知不知道，在老梅那边有个轰震公园，结果我本来想啊，在那个海边有个大的拱桥，我想这拱桥就可以打坐了，坐累了再躺平就好，结果那天是那个一个台风没有进来台湾，那个叫什么台风，苏什么那个台风进来，一进来本来你想在那边打坐可以晚上就坐着就好，半个小时后开始下雨了，然后雨越下越大，糟了，没办法，我一个伞撑不住了，收起来，原本我就有一个底，最差的标准就是最差的状况就是到厕所去，所以我就到那个厕所里面了，那个厕所有分男的女的，还有一个中间的是给那个残障，那个我们讲的现在有那个，我进去了就在那里面了，那个味道就阿摩利亚，我们讲的就是尿骚味很重，就自作自受了，自己晃的自己闻的，就像那个几天没洗澡，那个不用几天没洗澡，那个味道就是很重，但是又怕蚊子，我就把门关起来，结果那天我在那边大概坐了一下子，大概不到20分钟我有一个体悟了，我就给自己讲，慧心啊，你在这边修行如果撑不到明天八，就是天亮再去走，那时候大概晚上八点左右开始做，至少要到早上四点，你那时候天才会亮。我说你八个小时都待不住，你还敢到妈妈肚子待十个月，懂的意思吗？我们在一个地方不要说闭关，就是关在那个厕所里面这样，小小一个。那时候体会就不错。我连八个小时都坐不住，都在里面关不住，你还有勇气到妈妈肚子里面十个月。所以当你面对不同的时候，你想要随遇而安不变随缘你要看着你当时的。如果我们的人家讲的堪忍性不够你就会跑了。后来我几点跑你知道吗？不是想我想那么好。一点二十分一点半左右你冲那边的厕所有人来了。你现在坐又睡不着了，马桶冲你就又被吵起来了。那时候只好又走了。所以修行不是那么简单的齁。好，我们看第二个齁。你要进一步随遇而安不变随缘，这个只是一种好像比较消极的。但是其实我们要积极面的就是你能够心包太虚量作差距。所以我们用一个叫你的心能够如海。你能包容一切你才有办法自在安乐，这个是自己勉励的。所以像我刚才讲那个例子，我就是没有办法包容一切，人家那个马桶声一冲下去那个声音你就受不了了，那个尿味了你还可以勉强啊，反正自己尿了没办法，已经最后自己闻自己的味道，没有帐篷那个蚊子来你也要有办法布施啊，什么叫布施，他咬你一口抽你一吸吸的血你就让它吃吧，你们回去有没有蚊子一打就把它打死了，一吃一咬就把它打死了，大概都是这样吧，你不会让它慢慢吃到饱然后说以前我就自己试以前我自己试一只蚊子在打坐的时候你心静得下来吃它在咬你你不会感觉它，为什么，因为你的专注力强，强到身体这个触你不会觉得，但是如果你专注力不够，只要有东西啊，你痒痒的，那蚂蚁爬来爬去啊，你就受不了了，不要说蚊子一直叮你那我有还有一次还特别跟蚊子做个试验，我就看它叮要叮多久，然后它一秋来吃五分钟吃饱了它知道我不会打它，它也不跑了，就叮在那边了。在中国在我看过的那个禅宗里面的书里面有记载，释迦牟尼佛最厉害有一次，他在菩提树下还没有成道之前，他不是修苦恨吗？ 他有一次在树下坐到最后，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我们早上不是放生了很多鸟吗？鸟把它当作一棵树，然后就找那个树枝啊，在它头上，那个后来又没有，它就一直租，那就做成一个鸟巢。当他做完之后，他那时候还没有成就到位，当时起来想一想，诶，他本来想要动手，后来想、啊、算了，继续做。啊，等他说过一段时间之后，那个鸟巢已经孵出小，那已经生蛋了，对不对？他起来又想起身，又没办法，好，又继续做。做到最后那个蛋孵出小鸟了，他也没办法，等到小鸟长大飞了，你看那个时间有多久？我们的禅定功夫没有那么好。我们禅定功夫只要一只蚊子我们就受不了了。所以我问我说，只要一个晚上两只蚊子，你那天就不好睡了，你就没有办法自在了。为什么？一只前半夜好不容易被你抓到了，好是被你打死了好了、哦、下面后半夜又一只来，你后半夜又没得睡。所以你的心能够海一样这样包容一切，不简单啊、哦、要考试的，那个就是真的在考试的、哦、然后第三个、哦，我们的心要如这个是镜子的镜，你知道镜子的镜吗？好好，对对对，我们的心就好像一片镜子啊，这个不是境界的镜子，就好像镜子，镜子它只是如实显现这个东西来，不管是好的境界，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好，小朋友，你们最喜欢哪一个模特儿明星？没有哇，那你们不会爱东西容，还好，不错。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男众看到谁，哦，林志玲好漂亮哦，你就起一个好漂亮，然后看到以前不是有个芦花吗？就跟你讲，哦，芦花好丑、哦，用那个丝袜，有没有？那时候他刚起来用丝袜都抽起来，这就表示我们的心被境界转了。如果我们的心跟镜子一样，好，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来，好，林志玲也好，她就是林志玲的影像，但是她离开的时候呢？他不会去啊，林志玲不要走，不会。如果芦花来了呢，他也是一个镜子，显现一个芦花的影像，他不会说，哦，你好丑，不要进来我的镜子里，不会。同时林志玲跟芦花一起来，不管谁前谁后，镜子一样都被他呈现出来。你这样的心境才有办法拿了，就我们讲的境界怎样现起，心都不动了。这个对一个修行者来讲呢，那考验很大的哦，所以我们实际来讲，为什么人家讲的财色名食睡，这个叫世间的五欲。世间的五欲对修行者来讲呢，它就诱惑就很强。啊，其实不是境界来诱惑你，而是我们的心没办法自己掌控，被境界转了。哦，这个是很普遍的道理。哦，华义讲是比较简单，实际你要有办法做。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完之后，我们做个几分钟。你就看到你的念头，你到底是执着世间哪一个财色名食睡，你会执着什么？你执着越多，表示这个世间你越很难处理的。所以我们讲的世间五欲就好像绳子哈，牛一定绑个绳子，你只要被一条绳子绑住，你就跑不了了，何况有五条，有更多条。好，这个简单的讲，令心如镜，进来不排斥，不逃避，提得起；进去不执着，不贪恋，放得下。哦，这个很简单。其实字面是很简单，要做到这个一辈子啊，这个是真的要一辈子的。以前有一个禅宗祖师叫清远行师，他是六祖下来的。我们不是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吗？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个偈颂是他开悟后提出来的。但是他讲了，你不要说我讲一个开悟偈这么简单，他经过40年用功。哦，你刚开始看山是山，然后再来看山不是山，再再来看山还是山，表示他怎样？他境界已经超越了。但是他超越之后，他还是在人间，他绝对不会就已经躲在深山了，因为他还是在人间。你行菩萨道，你必须下在人间的。好，看第四个哈，这第四个令心如花，是不是这个如花不是叫林志玲跟对比那个如花哦，而是你的心就好像花。这个花是什么意思？他刚开始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它是一朵花，但是花要开一定要有阳光，就是你会积极的迎向光明。我们心如果能够迎向阳光，就是表示你有积极正面的一面。 不会说我修行到最后只是为了自己，哦，我自己生死了了就好。所以我们那一天，我们昨天看释迦牟尼有成道之后，不是有魔王请他入灭吗？然后还有幻天请他说法吗？你那时候就觉得，你那时候就决定你到底是要往所谓菩提道，或是我们讲的你自己解脱这道。好，哦，简单的讲哦，这四个等一下背起来哦。简单的哦，你要看那个给四个再看一次哈，哦。令心如水，令心如海，令心如镜，令心如花。哦，再提醒了哦哈，哦。OK， 你看这边的小朋友哈，哦，你有看到他这么境界吗？这个是在回到当下那个，就算那个牛顿不是被苹果打到就发现地心引力吗？这个小朋友在打坐过程中啊，哦，掉到一个水果打到他如如不动。然后一只猴子捡到这边来吃一吃之后，看它如如不动，要把它丢下去，还是如如不动。最后那个种子已经长棵树了，就刚才讲那个典故一样的。你的心有办法止境到这样的话，身体绝对不会想要去理会这些事情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安了，你才会自己找一个事情啊。现在住这边，小朋友你们这边如果两天的住不住了，就想。老师啊，我肚子痛啊！老师啊，什么？你找个理由，想要说啊，准备尿遁是不是？你就会找一些有没有的理由了。为什么？因为心已经不安了。好，这个最简单的，就这样哈。自念面前这个红字的哈，等一下我们停下来几分钟的时候，就是用这样。你现在所缘境呢？我们等一下会把心安住在这个鼻尖啊，我们讲一般莲中这个地方。你看你的习出习进，就是这样就好。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它就有办法让你的心安住了。为什么？因为习呼吸这个习，中国是叫自己的心，看得出来的吗？会写这个字吗？当你看到你的呼吸这个习的时候，就表示你看到你的心了，因为你的心没有外面攀缘了。哦，当下这个跟我们讲的自己的习，就是你当下的心，你把念头放在你当下这个习的进出，就看到你当下的心。因为这个念就是今心，现在的心，你有办法安住在当下，这个人就已经不简单了。你时间安住了，从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到最后我们真正有办法达到安止定，就是你入定了，你才会有办法观察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虽然心经我们现在练过好几次，这一次没有教大家背，哦，但是你前面一个修行者，哦，简单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已经跟我们讲你要怎么解脱，但是它前行呢是在这边，你要办法先把心安定下来，你才有办法起观，你有定才有办法有慧，它止的力量越强，你要办法照见五蕴皆空，你就有办法度一切苦厄，哦，所以佛经虽然简单几句话，但是它那个修行方法我们前面加行要用功功很久，哦，所以等一下，哦，你要专注这个地方，哦，你们就要看，哦，把心自心一处专注于心这个地方，放在哪个地方？你的鼻端，这个就是我们的上下水泉这个地方的所谓人中这个地方，看呼吸的进出，哦，等一下我们有时间或是晚上呢，有人都一直要找师父打坐，真的打坐你要有用功的方法，不是跟我撑在那边为了乔巴那个玩具，为了抽奖，不是，而是真正你的心安住下来。好，好，下一个哈，这样啦，啊，那要先发问题，不然到最后没时间问问题哈。好，那还是坐着哈。如果你们起来脚会麻，不要像师父这样马上起来哈，你要先按摩。等一下回答问题不能看小抄哦，圣贤法师之前在讲的，我们看小抄是不及格的哈，看小抄算是作弊哦。好，先问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要打坐有三个步骤，那是哪三个步骤？好，你从这边先哈，一、二、三。好，那没关系，这个我刚才讲了，调身、调心、调息都没有，你不晓得，所以没听过而已，没有看到字幕就不晓得。好，那七个，比如七支坐法，那七支坐法就是你打坐的那个七个姿势。 哎，有把握的，好，你没关系，你们两个后面还有一个，你们三个举手啊，先放下来。好，一二三，啊，这个比较苗条的这个，比如七支咒法是哪七个？
禅定对凌云轩，那个结跏趺坐，双手平放，然后挺腰含胸，双肩放松，然后下巴内收，舌舔上颚，双脸下垂。
好，阿弥陀佛。好，十一，定书记的，这个是定书记。好，你放又放进去了，哈哈。好，再来。刚才师父还有提醒一个问题去，那个问题是吗？啊，对，我们要心领禅功，师父提出四个，让你的心好像什么，总共有四个。好，现在南众这边，好，你知道问的问题吗？不是心领禅功的方法，好，达到什么方法？好，先放了，一二三，我前面看就是他最前面的，所以坐前面也有好处，师父看得到。啊，好好好，你看他有谦虚，他要给其他的人是，你是抽过的时候给其他的人是，好好好，你看他还有这个把机会让给别人，好，再一次哈，一二三，哪一个？你最后面那个是，好，因为每个人看的角度不同哦。
哦，我是布施队的陈彦伟。令心如水，令心如海，令心如镜，令心如花。
好，讲是很简单哈，哪一天人家骂你的时候，你就看看你的心要如什么哈，你的心会如火，赶快把他杀了。要二号，二号是我的闹钟了。好，那个闹钟。这个盒子那边一个，你会调吗？那后面有个时钟要调哦。先给设送给他了，你自己晚上不要故意用闹钟来吵人家哦。你如果没睡起来就吵你了。好，那我们这一堂课时间到了哈，真的要打坐时间，就是先用那个方法哦。如果你要背书的话，也可以先静坐了两三分钟，你那时候背会比较。能够清楚。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到这样了。好，阿弥陀佛。